学，请看菩萨问名品，这首菩萨寄送第七首看起。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眼耳鼻舌身，心意住情根，以此常流转，而无能转者。这一首记答三问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书啊，且第一记啊，这个是后半段啊，正答文殊菩萨前面问的这个难题啊。初答何因种种，这个种种就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无量无边啊，什么原因而有的啊？佛法里面常讲呢，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那么一般科学家所说的呢，宇宙万有，大的讲到星系、星球啊，小的讲到微尘，啊，那么现在这些已经成为科学家了研究的对象了啊，大的在太空物理啊，小的在量子力学啊，那么这个都在文殊菩萨这一句问号啊，何因种种啊，在这一句里头啊，包括进了什么原因？清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解释，是此举二意啊，以八十心修而成故。这一句话了，就解答了。但是这一句话里头的含义呀、啊，非常深广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略略的做个报告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事实真实啊，诸法就是此地讲的种种啊，种种啊真相，真相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有变化呢？啊，这就是八十神息了。我们看清凉大师在这里给我们做的讲解啊，初句五摄啊，这个经文里头第一句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摄啊，啊第二句次句心是本事啊，为什么呢？ 的心是根本，极其义故。什么叫极其？后面还有讲解。一通六七。这个第二句里头有个义，义，第六是义时，第七是义根，所以这一个义包括两个时，那么这总共八个时都说全了，那么这八个时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先说心是本色，这本是根本呐。为什么说它是根本呢？极其义故。什么叫做极其？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呢，搞这个有介绍。先把心意识这三个名字略说，心是极其，意呢是思量，思量名意，识是了别，这是把这三个名相啊简单扼要的给我们说出来，然后再分别来说明。集，集诸法种。其呢，就是生其诸法，它是根本呐。这个说法很像近代科学家发现的无中生有，即是什么呢？等于上是等于说是集聚收集诸法，就是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的种子，这是佛在经上说阿赖耶里面含藏着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习气种子这些习气种子呢，就是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因呐。这些种子，这些种子遇到缘起现行，就是起，下面这个即起的意思，起诸法。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宇宙大宇宙怎么来的呢？就是阿赖耶识里那个种子遇到缘起现行就变现出来了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 宇宙啊，是不断的在膨胀。许多科学家都承认的，宇宙在膨胀。那膨胀是什么现象呢？一定是爆炸。你说什么东西爆炸的呢？啊，现在可能是从数学里面呢，找出一个原点。啊，宇宙的原点，原点很小很小。啊，爆炸出来是这么大的宇宙，这不可思议啊！这个说法呢，跟佛经里面讲的很相似。啊，佛给我们讲啊，整个宇宙的这个现象，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诸法种子。啊，种子欲缘起现行。啊，这个种子可以说是无。佛说了，它不是物质。啊，物质是再小，科学家还认为它是物质，是很小的物质。啊，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计算的这个方法。啊，我也不记这些东西。啊，我只记一个它的比喻。啊，它是我们人的头发。啊，比如啊，头发了有。假设了头发有这么粗，把这个头发切断，啊，当中切断，切断这个平面呢，这是圆的了，一个平面，这个平面直径啊，可以排列多少个宇宙原点呢？啊，它是可以排100万亿亿亿，后面是3亿。宇宙的原点，佛不是这个说法。假设宇宙原点真是这么小，啊，一根头发的直径可以排100万亿亿亿个，那个宇宙原点太多了，还是遍虚空法界容纳不下。啊，佛说这个宇宙的业因啊，就是这个种子啊，是有的，种子不是物质。啊，而且这个种子呢，永远不会消灭的。啊，为什么呢？旧的种子这个现行了，灭掉了，它新的种子又生了。新陈代谢呀。啊，所以这个宇宙现象永远不会断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阿赖耶的熏习。啊，种子熏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啊，它互相熏习。啊，你看我们这里讲八十啊，前七十啊能熏，阿赖耶的种子是所熏。啊，种子预言的时候又变成现行。啊，现行啊，又熏成种子。啊，所以这个种子跟现行呢，是永远不会有止境。这是宇宙现象啊。啊，种子是熏成的。换一句话说， 真如自性里面本来没有啊。啊，是熏成的这个习气种子啊，本来没有啊。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他遇到缘现行，生起这个色相，我们讲现象吧，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现象也不是真的啊。啊，这一首偈子里面所讲的八十，相宗经论里面讲的详细，无名不觉生三喜，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啊，不仅仅是识啊，这个里面的事情很微细，自信，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佛在经上跟我们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无明则生三喜相啊，三喜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业是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真心呢是不动的，真心是觉悟的，它不迷。动了啊，这就迷了，一动就迷了，所以佛常常用水来做比喻啊，你看水在静止的时候没有泥沙染污啊，在静止的时候像一面镜子啊，外面呢，这个境界倒影在水里面，清清楚楚，啊，像一面镜子一样，那叫觉。如果它动呢，那它风一吹它就动了，动就起波浪。如果这个波浪不大，还行。啊，还能照。不过照的清晰度呢，没有在平静的时候了。如果大风大浪啊，它照就失掉了。我们六道凡夫的心呢，起心动念是大风大浪啊，啊，所以照见呢，那是完全失掉了。啊，这是佛叫我们修定。啊，为什么呢？定就是把 分别执着妄想，把它卸下来。定功有浅深不一样啊，深的定确实能把这个心水染污啊沉淀下去，把境界的风啊尽量把它减弱，于是就起照见的作用了。这个照见，照见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了空间维次。科学家讲空间维次，佛法里面讲十法界。那个界就是维次，不同的维次。突破之后呢，人可以看到天道，天道就在我们面前。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你看有人念佛，念到一心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了，看到极乐世界了。在我们晋宗东晋时候，初祖慧圆大师，我们在他传记上读到过，他在往生之前这才告诉大家，在庐山念佛堂念佛了，他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离开念佛堂啊，见到极乐世界，空间没有了。最后这一次是第四次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这个境界又现前了，他告诉大家，他说我要走了。人家问他，你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这叫什么？念佛三昧呀！虽然这个时间很短，短也起作用。如果这个功夫要是能够永久保持，那就得定了。在经中你讲呢，你得一心不乱了。这个呢，但是真诚到极处，所谓是净极光通达了，一心专注的时候，妄念不生呢。会有短暂的时间，你的心水清净了，平了。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有一分钟时间突破；你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有两分钟时间的突破。为什么他这个保持不住呢？那个境界现前，心里一欢喜，境界就没有了。欢喜是心动的，所以这是我们凡夫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境界长时间的保持？原因在此地。你看看我们凡夫，如果在念佛堂里面一下见到这个极乐世界了。见到阿弥陀佛了，你说是不是很欢喜？这次欢喜心还没动，你境界就没有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世尊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要如如不动啊。 啊，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要照顾你那个功夫，不要去管境界，这样子，你慢慢才能够契入。啊，契入之后，这境界就保持长久。这个开始很有道理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啊，练这个练功夫啊，这就讲真修行啊，在练功夫啊，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练，顺境不起贪爱，逆境不生嗔恚，从这个地方开始练练啊，练到功夫差不多的时候呢，再提升一级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恭喜你啊，你就入佛境界了。啊，我们今天在大乘经啊，受长时间的熏修熏习，这些理我们差不多都能明了啊，也都能够说得上来啊。啊，这是什么呢？解啊，我们的性解跟佛相应的，但是我们的功夫不够啊。啊，就是境界现前呢，心会动，那这功夫不够啊，所以只能够入佛之见呢，不能入佛境界啊，这个要知道啊，能入佛之见呢，这个也就很难得了。你算是正知正见了。宗门教下常讲啊，悟后起修啊，啊，明了之后啊，你要好好的修。修是什么呢？修就是在境界里头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修这个。啊，要悟后起修啊，啊，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修证，啊，只是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目标方向完全相同。啊，到如如不动的时候，智慧德能相好。全都现前了啊，为什么呢？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不是从外来的 啊诸法实相呢，通达明了啊，一丝毫都没有疑惑了。啊，万缘放下了，放下实在讲，总的来讲，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有缘，应化在九法界，应化在六道。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啊，佛跟菩萨的意思就是觉者，真正觉悟。啊，觉是什么？觉心不动。啊， 无论什么样的境缘，善也好，恶也好，如如不动啊，不生烦恼啊。那跟一切众生交往，帮助一切众生度脱苦难，直生智慧，直生智慧，不生烦恼，烦恼不能断烦恼。诸位要记住这句话，智慧能断烦恼啊，还烦恼好比黑暗呢，智慧好比光明啊。古人有个比喻比得好啊，是千年暗室啊，这个黑的房间没有，就没有光线啊，一千年了没关系，点一盏灯呢，黑暗就照破了啊。智慧开了之后，黑暗就没有了。这个比喻很好啊啊，黑暗是比喻无明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堕落在无明里头啊，无明就是动向啊，这一动，这个业相就是动了，动就是造业啊，离开呢就变现出转向。啊，转向是什么呢？阿赖耶识里头那个极，极的意思。啊，极其诸法种子。啊，从转向立刻就变成境界相，境界相就是起的意思，极起。啊，就现起种种的物相了啊，所以现前这个境界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阿赖耶叫本实啊，阿赖耶是不是真有呢？不是，是一念不觉而产生的幻象啊。啊，现在人讲的时候物质精神啊，或者讲心，或者讲物啊，唯心唯物啊，唯心是讲精神，唯物是讲物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心跟物都不是真的啊，心跟物的时候是先有心后有物啊，虽然说先后，实际上那个先后界限找不到啊，确实有先后，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几乎是同时的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呢几乎是同时的啊，确实它是有层次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啊，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它速度太快了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是万分之一秒啊，十万分之一秒，百万分之一秒， 可能是亿万分之一秒，太快了。我们不但没有办法辨别，连思维都想象不到，所以佛在经上讲不可思议啊！啊，速度太快了。佛经上这个说法，所以今天科学家的发现呢，我们不能不佩服。啊，那么现在就是要问，这个宇宙的现象，宇宙原点到底是一个原点爆炸形成的，还是许许多多原点爆炸形成的？这科学家没有给我们做解释啊！佛法的这个解释，我们越想越有道理。种子起现行，现行熏成种子，它是循环的，所以这个现象呢，它不间断。啊，这个现象呢，决定是假象。下面这个觉首菩萨稽首偈，给我们做详细的说明。不是实相啊，假相啊！啊，九法界的众生啊，也就是说，堕落在无明里面，没有破无明，都在假相里头，把假相当作真实啊。九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他们觉悟了，觉得不够彻底，那所以无明还没破。啊，天台家称他们叫相似即佛，啊，不是真的，很像，那就是他有解悟。啊，他入佛之境，没有入佛境界。觉悟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说粗一点呢，我们就容易理解。古大德说啊，理可顿悟啊，思绪渐除啊，啊，思是什么？烦恼习气啊，我一下断不了啊，得慢慢的断呢。啊，理可以顿悟啊，啊，理只要常识熏修，真的会悟。啊，今天还有几个同学跟我在一起讨论。啊，我说这个学佛功夫不得了了。啊，有人就讲啊，啊，法师你要慈悲呀，你要教我。我说我每天在讲习的时候讲经，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呢。啊，他怎么说呢？你要教我劝我啊。没错，这一句话呢，把我们的病根说破了。啊， 你听经，你读经，为什么不开悟？这里头就是有一念之差了，念头错了。法师讲经不是讲我，是讲别人的。释迦牟尼佛讲经不是讲我，你看看，教舍利弗、教目犍连的，不是教我的。这样的心态，把佛菩萨善知识推得远远的，我们怎么能得利益呢？一定要叫佛叫着你的名字来跟你讲，哦，这才是叫我的。你这个心态要不能改过来，你在佛法里修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修无量劫，你还是个凡夫，你还是搞六道轮回。你想想对不对？错了啊！《阿弥陀经》，佛没有叫着你的名字告诉你啊，佛叫着舍利弗，没叫你的名字啊。难怪你念佛不能往生啊。十善业道经，佛叫的龙王给他讲啊，也没有叫你的名字。所以你完全不得利益啊。这些事情我在讲经的时候说过，不是没有说过啊。弥陀经里面，舍利弗是我们大家的代表，叫舍利弗就是叫我们，我自己也在其中啊。十善业道经，龙王是我们的代表啊，叫这龙王就是叫我。你要不懂这个道理，无论学什么东西，你通通不得利益。为什么呢？这不是叫我的，是叫别人的啊，叫他们的，与我不相干呢。你听经白听，你修行白修了，不但境界转不过来，知见都产生错误。你怎么会学到东西？啊，一个老师在讲堂里上课啊，早年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办了一个经学班啊，教讲经，我要参加这个班，班上二十多个同学。没错，这个班上是指着名字叫你，但是指着名字叫你也是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坐在老师对面，其他的同学旁听，没有指你的名字啊。那这两个人指名字人学得很认真，为什么呢？他们要上台去复讲，很认真的 坐在一旁旁听的同学呢，得的利益就少了。为什么呢？老师不是教我的，我是来旁听的，是教他的，教他们两个的。啊，听课得利益了，就减了一大半呐。李老师以前给我讲啊，啊，教这两个人，教他上台讲经，他的精神全部精神专注，可以能够听到六成七成，他才能上台去讲啊。啊，不是讲这部经的，旁听的，李老师讲，大概是三成。顶多四成啊，甚至于只有两成啊，他不专注啊，因为这个他不讲，不上台不讲这个经，来旁听的，差很远啊。那我在这个班上，我是最后参加的，这个班已经开学一个月，我再插班进去的。啊，那么老师教这个讲经顺序是按先来后到的，那我是最后的，当然排在最后。啊，那换一句话是，我通通是旁听。啊，可是我旁听的心态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虽然坐在后面呢，我认为老师就是教我的啊，所以我没有出家之前，在这个班上一年三个月啊，老师教了啊，连他自己讲经，连教学，我一共听了十三部经。这十三部经每一部我都能讲得不错啊，什么原因呢？啊，现在你们晓得老师是对我讲的，我是这么学会的啊，我绝对没有一个念头说，哎，老师是对他们讲的，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啊，这几年才听说哦，他说你们同学当中听经的时候，法师你讲经都不是为他讲的，是讲对别人，哎呀，我才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修学产生严重的障碍，不是障碍别人，障碍你自己。你自己在这个地方跟有人跟我十几年了，十几年没有进步，原因在哪里呢？大概就是这个观念错误，你学不到东西啊，不是给你讲的，是给别人讲的啊，哪一个人直下承当，这一句话是佛学里头的术语啊，直接承当是这是对我讲的，这个人得利益，这个人学会了啊。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对别人讲的，不是对我的，你听三百年你也不得利益，你也不懂，你还是迷惑颠倒，你不会开悟啊。啊，过去这是至少这个事情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有一年农历年啊，我在台湾南部兴隆寺过年啊，是比丘尼的道场，天一法师做主持，我在那里住了三天啊，每天给他们常住大众做一个小时的开示啊，答复他们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学了念经，在台湾白胜法师是专讲楞严的啊，他是从前上海圆明学院这个楞严专修班毕业的啊，那是圆音老法师办的这个佛学院，专攻楞严。天一法师问我，怎样把楞严经学好？我写了一个内典研学纲领啊，字不多，四大段，就是在兴隆寺写的啊，我里面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态度占你整个学习成就啊，要算比例来讲呢，应当占到90%啊。他们问方法，我在台中学了一些方法了，我告诉他方法只占10%，心态占90%。你有良好的心态啊，心理态度，不懂方法，你讲经也会感动人。你没有良好的心态，懂得方法，讲得天花乱坠，你讲出来的东西不能感动人。啊，那我这个大纲在这边讲完之后，回到台中啊，送给老师看。老师完全同意，一个字都没有改。啊，那时候用油印印的，啊，叫我油印，送给我们讲经同学做参考。态度太重要了，你们现在的失败就是没有学习的态度啊！啊，听白听了，得不到利益。啊，讲不是自己学习的心得，啊，都是这个地方抄一点，那里拼凑一点，大杂烩呀。怎么能成就？所以学习得不到法喜呀，啊，这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啊，吃东西怎么样？自己消化不良，养分不能吸收，吃下去之后啊，不能吸收养分呢，反而变成了病。现在很多学佛的是犯了这种错误啊。如果要不知道改进，这一生空过了，啊，空过非常可惜啊。 得人生闻佛法这个机会呀，太少了。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希望大家呢，要重视，要珍惜，要重视。啊，绝不能因为我们有指着名字，啊，跟你讲就不是跟你讲了，错了。啊，这一点呢，你们要好好的学。啊，我为什么能得利益？你为什么不能得利益？那就是，我认为，诸佛菩萨一切善知识都是为我讲的，我从这里得利益。啊，你们没有叫你们的名字，就不是跟人讲，这个就差得很远了。现在时间到了。